好，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当中呢，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啊，就是讲说明由因所证之能力。这个呢也是这个一个大的科判呢。前面呢就说是这个，前面一方面呢从这个详细案例因方面已经讲完了，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呢，是通过这个说明通过因所证的能所力，所证的所力方面呢进行观察。就说是这个分三，第一呢是安立法相，第二是认清事项，第三是宣说有害中法之相违。先讲第一个呢，安立法相分三：一、官代否定而说五种法相；第二，官代肯定而建立一种；第三呢，遣除与辩论。首先是讲第一个呢，官代否定而说五种法相，然后就是说是官代否定呢，此处就是说直接否定了，就是说是这个五种。然后呢，间接呢，就是说是证成这个，间接呢证成这个五种法相。那么这个就是所立的法相，所立呢是通过否定呢可以安立五种啊，就从这个意思来讲。那么肯定呢就一种就够了。那么就是说是宋子当中讲到极量论说具五相，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五种法相的观点呢，是这个陈大论师在极量论当中的这个观点。极量论当中讲本体为一说，自身许不为。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五种本体，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唯一自身，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成许不为。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五个方面呢五个方面呢进行就是宣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五个方面呢，首先讲它的本体本体方面安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如果要就这个认定这个所立的时候，认定所立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安立的所立呢，它是在这个就自他已经供许的，或者在别人面前已经成立的，它的意义已经成立了，但是一通过持续马上那个回忆的时候呢，那么这样一种所立呢就不能够真正成为所立了因为没有什么必要了，对方都已经知道了，比如说是声音所作声音无常所作的所作性故，那么对方已经知道了这个无常的，那么再给他建立一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所立呢是完全没有必要性的。所以此处呢我们就是讲这个第一个本体呢，它必须要排除这种情况，然后呢建立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另外一个本体大家都不知道或者对方不知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必须要建立的，这个叫做本体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叫唯一，唯一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地方要排除这个所立也是能力的情况，然后呢唯独指出它是所立。那么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在论事当中呢，比如说声音是无常有无常故，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所立和它的能力呢是成为相同的，所立和能力成相同，那么指出呢要排除这样一种情况，要排除又是所立又是能力的情况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要这个就是说是建立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所立法比如说呢是这个声音是这个无常所作性故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是唯一的所立就是排除了他也是能力也是所立之后呢，他是唯一的所立根本不可能和能力相同，这个叫唯一。第三个呢就叫做自身，那么这个自身呢，那么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从这个立论者他自己来讲呢没有程序，但是呢就是说是对方他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论点当中就是说是在观察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承认，但是呢就是说是对方将这个所有他程序的论点当中的一切内容都认证是当时他的这个所立的话，这个就是不成立的这个就不成立。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自己在建立的时候，比如说生死无常所作性故，在建立这个论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论事呢，如果是出自这样一种可靠的论点的话，如果是出自可靠的论点，那么对方就是说呢，那么这个如果程序这个论点当中一部分，也应该将这个论点当中一切部分所有内容都当成你自己现在的所立，那么这样一种案例的话是不对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论点是自己承认的，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样的所立在当场的所立呢，肯定是要排除和他这个不矛盾的不相违的观点，就是说这个论点当中其他观点，这些论点当中其他观点我不否认就是说是和这个观点不相违，把这个排除之后呢，我就认为只是现在我的这个所立才是当场的所立现在我的所立。所以说呢在这个论点当中虽然很多很多内容，但是呢我说是这个声音是 无常，我单单把这个无常作为指出的所立，这个叫做自身，没有其他法牵扯进来，只是当时的所立的本身呢就叫做自身这个叫做自身，就第三个法相。然后呢第四个呢是程许程许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我们是在观察数论外道的时候有一种口是心非的观点嘛，有种口是心非的观点，那么就是说数论外道他立论的时候呢在实际上没有说出来，然后呢就敌论者呢也没有听到他的这个真实的所立，所以说从这种观察的时候呢这个 从它的字面上观察的时候呢，是不是叫真正的锁力呢？这个不叫真正的锁力。那么就是说是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手段呢，他想要通过表面上的这个持续的手段呢，他要证成内心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严等集聚呢，能够立神我这样一种意图。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必须要把他的这些这个必须要通过这样方式把他的这些其他情况排除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说是最后知道心中的这个神我。要立这个神我才是真正的所立啊，就是说是实际上立他呢应该是这个立志啊，应该是立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上次也讲过，有的是在辩论的时候呢虽然对方立了论了，立了论的时候呢，从辩方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有权利呢需要询问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立他的这个范围啊，是如何定义啊等等。从这个方面一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最后把他的心中的观点挖出来，他内心当中这个程序挖出来作为所立，然后进行观察和剖析的，这个叫做程序。那这个程序就是真正的程序，而不是说表面上的这个就是说假立的这个程序，实际上的程序不是，内心当中真正程序作为所立的。第五个呢就叫做不为不为的话，就是下面我们文章当中就下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宋词当中也讲到这个四种或者五种相为。那么像这样我们在所立当中呢，不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四种或者五种相为，应该排除之后呢，就是说从不为的方面安立成所立的。从这个方面呢你因为下面还讲，所以此处呢不讲这个四种相违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科判的观待肯定而建立一种理门论中所立取。那么在这个真理门论或者说是就是在这个理门论当中呢，他就讲到所立是程序中法。那么就是说理门论中所立取理门论当中呢，从这个肯定的方面建立这个所立的时候呢，许之的就是程序的意思就是程序。那么就是说程序的就是讲程序中法程序中只要是程序呢，这个就是一种所立有上次讲给大家讲的这个程序就是说诸子是无常或者程序山上有火这方面就是说程序中法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个肯定就已经足够了。前面是从否定的方面呢就讲按照五种，然后只是从肯定方面呢，只要是程序就可以作为所立的程序就可以作为所立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呢，是遣除于彼之辩论于此不辩即过辩，于因等同无争辩。那么这个是辩论，是主要是跟随前面这个理门论当中说程序就程序呢就是安立成所立的。那么对方有些人呢，他就认为呢，你将程序安立成这样所立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过失。第一个是不辩的过失，第二是过辩的过失，第三个是于因等同的过失就是这个三种。无争辩呢，我们就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辩论的，我们都是这个辩论三种辩论呢，对我们没有妨害的意思。那么首先第一个不辩是什么呢？在此处所讲的不辩呢，是不辩于骤人比量。不辩于骤人比量，前面我们讲过呢，就是说是在突然看到这样一种烟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知道有火，一下就知道有火，这个方面是一种骤人比量就是说是以前就是说这个骤人比量呢，就是说没有真正通过这样一种论事来建立就山上有火有烟之故呢，像这样的话没有这样一种建立。但是呢，因为以前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他对这个比量非常熟悉的缘故，所以说一下看到这样一种这个烟的时候，马上就知道有火。这个方面其中中间的时候根本几乎没有通过这个推理的方式，通过烟马上知道有火。然后所以说你这样程序在这里面没有，你所谓的这个所立所立应该是有火嘛，所以所立应该是有火。那么在这个智能比量当中呢，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程序，没有这样所谓的程序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是这个不变的过失。但是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变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一个特殊的情况，特殊情况的话，智能比量升起的时候呢，它就是说直接的所立，那个平时我们的这个安立论事的方式，三生有火有烟之故，像这样一种直接的安立所立并没有。但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是突然性的看到了能力的烟，所以说这个时候也突然性的就可以安立一个所立的火。那么在这个间接来讲的话，还是可以周边的这样一种这个程序这个问题呢，可以周边在骤人比量当中，就这样做回答。然后呢，第二是过辩。那过辩的话，就是说只要是程序就是他的就是说是这个程序安立成所立的法相的话，如果就是说是程序安立成所立的法相呢，就是说对方说呢，这个也有过辩。过辩什么呢？过辩有不符场合的立中不符场合的立中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过失。那么这个方面也是打比喻讲的，他比如说声音是常有还是无常的时候，别人这样提问，他答复的时候呢，就是答复成山上有火。那么就是说是答复山上有火的时候呢， 本来不应该按理成一个说，应该你是要对别人的问题做回答的，要做回答。那么你要回答是常有还是无常等等，但是呢，就是你在回答的时候呢，你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直接回答，你只是说山上有火，那么只是说山有火的话，它应该成所立了，应该成所立。但是呢，从这个场合呢，从这个就是说场合的角度来讲呢，绝对这样是这个不符合这个场合的。所以说你这样一种这个程序只要是程序呢，就是一种过辩，一种过辩。那么就是说是回答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是一种总的一种可以说是程序，从总的程序来讲是可以的。那么对方在这个问的时候呢，自己说山上有火，那么就有的时候从直接回答或者从间接回答来讲的时候呢，反正山上有火这个是一种总所立啊，总的所立。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为什么有火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能力来证成。所以说从这个总的所立来讲的话，就是也可以安立啊，这样用山上有火，在这个山上有火的时候也可以安利。所以说呢，所谓这个过辩呢，在通过分析的时候呢，如果作为这个山上有火这个答复呢，如果是作为一个总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的这样一种程序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第三种余音等同，余音等同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立呢，它是一种程序嘛，所立是一种程序。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所立它就是一种程序的话，那么这个音难道不是一种程序吗？这个因也是自己的一种程序，比如自己在运用认识的时候呢，当然你要证成这个住子无常呢，这个无常肯定是你的所立，你程序的。但是呢，所作之故是不是你的程序呢？所作之故从意义上来讲的时候，应该也是你的程序。那么如果能够将这个所立把这个程序的法相安立在所立上面的话，那么这个程序呢法也可以安立在因上面。那与因等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程序呢在因上面也可以使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程序呢？程序这个作为所立的法相呢，一方面可以做所立的法相，一方面又成了因的法相，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过失吧，它就这样的。我们说呢，这个也没有什么样一种过失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程序作为所立的法相非常正确，而不能作为这个因的法相。为什么呢？因它是有自因，它有自己的法相。因的法相是什么？就三项齐全，三项齐全就是它因的法相。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呢，如果说是在这个因上面因的三项齐全的话，那么即便你没有直接说程序，那就必须都要程序的。那么如果就是说三项不齐全，即便是你程序的，但是也没办法程序，因为它三项不齐全的缘故，在因上面的话三项不齐全，那因上面三项不齐全，即便你再怎么说这个程序程序，但是也是程序不了的，没办法安立。如果三项已经齐全了，你即便不说程序，没有安立这个程序的法相，但实际上还是程序了。所以说呢这个余音等同的过失呢，在此处也是没有的。这个方面就是遣除了就是说不变过变和余音等同的三种过失，而确立了就程序的确就是这个真实的法相。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认清事项对于这样一种所立的事项怎么样去认清的。分二，第一呢真实宣说，第二是遣除争论。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呢，真实宣说，程序所立之事项分为真假正成妄，名言共相之志向即是所立之事项。那么就是说第一句第二句呢是破对方观点，第三第四句呢是程序自尊的观点就对于这样一种事项这样的事项是所立的事项带特征性显现的这样一种所立的事项呢，在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所立的事项呢，有些又认识到这样程序的，分为真假分为真假正成妄呢，我们就是说是你通过真和假的正成呢，实际上是这个虚妄的，妄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真和假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要你知道所立呢，有一派的论士呢，他认为这个所立的事项一定是真，这个真就叫自相，那自相的法就叫真实，然后总相是这个地方假，假就是这样总相。那么这个方面什么意思呢？有些论士呢就直接将就是说自相本身真实的志向本身作为事项的这个方面也是虚妄的。然后呢有一部分人士呢将这样一种这个总项作为这个事项，这个也是虚妄的。那为什么呢就可以从两个根据分别的观察。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将志向作为所立的话，那么这个志向呢前面讲过，它就是说不同时间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多很多不同地点的法，很多很多，就像这样讲的时候，这样志向呢就是无量无边，志向无量无边，你要将它作为所立的话，你要将它所立的话，就真正是没法证实的没办法一个一个证实。所以说呢，如果将志向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所立呢，有这样过失。那么如果说是总相呢把这个总相单单是抛弃了志向之外的一个总相，在自己心前的一个这样概念，把这个概念就是说作为这个所立呢也是不符道理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诸事当中，它主要是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假的共相方面嘛，假的共相方面呢作为这个观察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单独的这个名言或者说单独的这个共相上面去怎么样去观察去证明的话，你只能够在你的这个总相上面证明，永远证明不了自相，那么永远证明不了自相本身，也永远遮破不了自相本身。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在这个总相上面去建立的话，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后面讲自相的也是不可能的，单独的自相上面不能没办法进行破除的。那么这个叫做分为真假正成妄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既然破了对方观点，我们自终怎么安立的呢？自终就是说名言共相之自相，即为所立之实相。那么就是说一方面讲的时候呢，是自相和共相合合起来，或者就是将名言共相执作为自相，那么从这个方面就安立成这个所立的实相了啊，就把这个名言的共相呢执作为是自相的本身，这个就是自他都成许的。平时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在讲自相，实际上呢是将名言共相呢执作为自相而已啊，比如说我们说将水拿来打水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我这个时候我们说把水拿来，在我们心相去讲的时候呢，想的时候是好像是这个就是说一个真实的水来不来，对方听的时候呢实际上好像认为听到一个真实的水，要去拿取一个真实的水，但实际上这个就叫名言共相执作为自相的这个种取水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在就是安立所立的时候呢，也是将这个名言共相执作为自相啊，将名言共相执为自相，这个就是所立的实，或者将就是说是这个名言共相执为自相的法和有法聚合之意。法和有法聚合之意呢，这个有法有法和法呢，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将这个自相和共相都有的，或者将这样共相执为自相，法和有法混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所立的自所立的实相。从这个方面呢，建立了这个就自宗的观点或真实宣述的实相。那么讲完之后呢，下面是第二个问题呢，请出争论。此立有时即无时，无有争论之时机啊，这个是回答。然后实际上的见解呢，是对方有一个观点的。那么如果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将共相执作为自相的方式来进行安立事项的话，比如说就说是这个声音是常有的，声音是常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立宗这样一种法的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呢，就是将这样一种这个将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共相制作为自相观察。但是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是一种这个执着，或者说是真正能够这样观察呢，我们说是可以这样观察的。但是观察的时候呢，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将声音是将声音和这个常有单独分开安立的成所立呢，还是聚合在一起安立成所立的。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声音和常有没办法单独安立成所依，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论旨当中呢，离开了常有的声音呢，这个是没有的啊，离开了常有的声音这个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说离开了声音差别的常有呢，也是没办法单独安立的。所以说呢把他们二者各自分开的时候呢，声音和常有都没办法做所立。那么就是说是分开的时候没办法做所立，合起来的时候能不能做所立呢？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在这个场合当中呢，也没办法做一个真实的所立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说是将这个就是说是名言共享制作为自相的方式来进行安立，但是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完全这个不合道理的。但是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就说，此立有时即无时，无有争论之时机。此立有时即无时，我们就说主要就是从这个浅于的心识面前来认定的。从浅于的心识面前呢，声音是常有的这个论事呢可以观待对方的这样一种习气或者他的认知的方式，可以安立成所立，声音是常有的。因为有些外道他就认为就是声音就是常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从浅于的心识来观察的时候呢，可以安可以将这个无实认定成这样一种所立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从浅于的心识来讲的时候，可以将有实安立成所立的。比如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声音是无常，声音无常呢，这个方面就将有时安立成这个所立。那么就是宋词当中讲，此立有时即无时，此立有时即无时，主要是观待浅于的心呢，可以安立有时和无时，可以将有时无时呢，就安立成这个所立法，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柱子和这样一种无常之间，柱子和常有之间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立呢，它是有时，有时是什么呢？比如说无常就是有时，无常就是有时，它可以起功用，它能够起功用，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心面前呢，可以将这样无常。认定就说是这个可以将无常法呢，可以建立成这个所立法。然后呢无实呢，就比如说常有，这个叫无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常有的法无法起功用的缘故，无实法呢周遍不能起功用，所以说呢对方的这个声音是常有，这个叫无实。那么在浅于的心识面前呢，可以将无实安立成这个所立法。所以说呢此立此立就是说通过浅于的心识可以建立有实无实的缘故呢，就是没有争论的时机还是可以成许的。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宣说有害宗法之相违分二：一总安立，二分别之之性。 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总案例分三，一法相，第二分色，第三是遣除争论。首先讲第一个叫法相，法相是有害中法相违。那么有害中法相违方面呢，就是案例的法相，相违成立中上底。那么这个相违呢，就是讲相违的法相的意思啊，就是相违它的法相。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相违的名称嘛，相违的名称，他自己的相违的法相怎么安立的呢？就是说是一经立中啊，就成立在所列中法上能排除的抵触，就这个意思。反正就是说是一立中的时候呢，就能够成立在中上面呢，就是在这个中法上面一下就抵触了，直接就能够抵触的法，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啊，就是说是相违他自己的法相。就是有块中法的相违的，从这个方面讲，一经成立的时候，这个中法一成立的时候，一立中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他在这个中法上面呢，就已经成立了抵触，啊，已经成立了抵触，直接抵触的，从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他的这个有害中法的相违。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的分色，五类归纳说四种，由对镜沿比量分，由指相违说四类，限量比量四啊四量啊四理量。程许共称乃正义，事故归属比量类。那么就是说分色的意思就是分别或者是分类啊、一方面可以说是分类，一方面是归色。那么就是分类呢，在这个理论论当中有五类，然后呢就是说四量论当中呢分了四类，然后呢就可以说是把这个五类归色成四类上，然后呢进行这个进行宣讲的。五类归纳说四种，那么在理论论当中呢所说的这个相违呢就分了五种。分了五种呢是限量相违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限量相违的，然后呢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四事理相违的，然后呢就是自语相违的，程序相违和共称相违，那么就是这个五种相违，在这个理论论当中呢就是有五种相违。但是呢在四量论当中呢法学论是呢归色说四种，归色说四种呢就像哪个归色呢，自语相违和程序相违归色了。自语相违呢主要是前后的矛盾的，自己的语言矛盾啊，自己和自己的语言矛盾。程许相违呢就前面自己程许的和后面程许的就矛盾了。所以说这两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法学论是意思呢可以归设在一起。可归设在一起的缘故呢就把这个自语相违归设到了这个程许相违当中。所以说呢归纳说四种，主要是说四量论当中呢分成四种的。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分成四种的呢，由对镜沿比量分，由此相违说四类。就是说是通过对镜而言呢从观察对镜的角度来讲，从比量可以分为三种。比量可以分为三种呢，就是说是第一种就是四事理相违啊，四事理和四事理呢就是之间矛盾。四事理呢也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和它的这个事物的本性嘛就是说它自然的规律，事物它自己的规律，这个叫做这个四事它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规律。那么四事理呢就跟随这个规律而宣讲的。那么四事理相违呢就是说你自己的比量呢和这样一种四事理呢就是矛盾的。和四事理有矛盾，不符合于这个事物的本相，所以说叫做比量方面分的一个四事理相违。还有呢就第二个呢叫程许相违你自己的这个程许前面和后面等等这个方面呢有一种矛盾，所以叫做程许相违。第三类呢叫做共称相违，共称相违的就是说你自己所安立的所立和世间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共称呢就是矛盾的。比如说呢世界上的人共称声音是所闻，但是呢你就说声音非所闻，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一种共生相违了世间上的人都认为所闻就是声音是所闻，但你自己这样就是说是这个自己说是非所闻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共生相违。这个方面就是从对镜沿比量分分了三类。然后呢这个地方没讲的话就是还有一个限量，再加上一个限量相违，再加上个限量相违的话就是说由此相违说四类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相违就分了四类了。那么下面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限量和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说从这样限量比量进行归色的时候呢进行归色的时候怎么样归色的，限量比量四理量，限量比量四理量呢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限量和真实的比量呢它是四理，四理就是前面所讲四四理，它是属于四四理的量当中的它是属于四四理的量，就是说我们限量见到的它也是四四理的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比量呢它也是四四理的量，那么二者呢都是这样一种是四事理的量，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分开安立的分开安立限量，然后它和比量呢就说是这个就没办法就是说再归色了，就分成限量和比量当中四事理当中分别。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比量当中呢程许共称，程许共称乃真义程许共称乃真义呢就是说实际上呢自己的程许相违，程许相违呢它是一种比量当中包括的 啊，他通过争议为量的，本来不是量，争议为量。所以说呢，就是程序呢，它是一种这个归属在比量当中。共称呢也是这样的啊，那共称相尾呢，它也是这个争议安定成量。所以说呢，就是共称呢啊，就是说这个共称相尾呢，也是归属在比量当中。也就是说呢啊，有一个限量，然后呢有一个就是说比量当中的这个四声量，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两种呢，这样分了两种之后呢，然后就是程序，程序相尾呢，它是归属在比量当中，共称相尾啊也是归属在比量当中。原因呢，它是将争议啊，就是说将这样一种啊错误的观点争议为量。所以说呢，这二者呢，就是说是归属在比量当中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个分色观念。那下面第三个科判呢，遣出争论。遣出争论呢，宋子章讲到，未如比量，则限量亦当分为二相为，程序唯一是果因，可说不以限量成。那么就说是这个遣出争论呢，前面我们说比量当中不是分了一个啊，就是说是程序相为和共称相为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未如比量，未如比量就是说比量当中竟然分了这两种。则限量亦当分为二相为，那么就是说限量也可以分成程序相为和共称相为，那就这样可以分。那么怎么分的呢？比如说呢，他就是讲所说的这个二月啊、所说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有二月而限量降为二月的限量程序相为，那么就是个什么意思呢？限量程序相为的意思就是说，他一方面说是他自己讲的时候呢，说是无有两个月亮，但是限量见到了两个月亮。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他自己说的是没有两个月，但是限量说有见到两个月了，这个就是一种限量的程序相违啊，程序自己和自己的程序相违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二种啊相违呢，就是说共称相违是什么呢？依靠语言可以表达而认为不可言表的共称相违。那么这在上次讲演当中呢讲很清楚的啊，比如说呢，就是说依靠语言可以表达，依靠语言可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柱子说成牦牛啊，或者将这个瓶子说成啊其他的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是通过语言可以表达的。但是呢，就是在共称当中呢，这个是不可表达的啊，不可这样说的。瓶子就是瓶子，柱子就是柱子。这方面的话，柱子和瓶子是共称的。现在呢，就是说是你自己啊，就是通过这个语言，依靠语言可以表达，本身可以表达，但是认为呢不可表达。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共称相违，就这两种。他认为这个可以在限量相违当中包括的。但是呢，就是说两种呢都不是限量。第一个呢，程序唯一是果因，程序唯一是果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种呢，他自己所讲的无有二月而限量见到二月呢，从这个角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限量，它是一种啊、就是说比量，比量当中的是什么呢？比量当中果因。那么果因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果因是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语言，通过他自己的这样一种亲口说出的这个语言，相二月的这个语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二月或者无有二月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种这个真正的限量，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所说的，前面讲所说的无有二月而限量降为二月，就通过这样所说的语言来推知，通过所说的语言而推知，就是说是没有两个月亮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它是一种果因，是果因的话就不是限量，是果因就是比量的所设的。然后呢，可说不以限量成，可说不以限量成呢，这个主要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是依靠语言可以表达，那这个叫做可以表达，这个叫做宋词当中可说的意思啊，可说。那么你既然认为是可说的话，就绝对不是限量的。你这个可说呢，你认为是可以表达的，你认为可以表达的，比如说你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可以用柱子来表达这个牦牛，但是呢就是既然使用了这个可说的话，就说明这个是一个推理的啊，这个是个比量的，不是说是限量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表达呢，并不是通过限量证成的，这个是通过比量推理而安立的。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